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快递。行政院长林权针对中央统筹分配款指出，未来将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成没有六都非六都的差别，借此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少数县市。财划法修法将朝向将直辖市与县市以同样分配公式计算，草案预计年底提出，明年完成修法，最快后年上路。台中市2018年将举办世界花卉博览会，希望借此打造台中成为花都代名词。林佳荣表示，台中花博和台北很不一样，台北花博结束就结束了，但台中许多展馆都会留下来，可以永续发展。台中花博将作为推动城市改造运动其中一个途径，让台中城乡均匀发展。高雄市政府今年率全国之先，以高龄者及妇女为主题，规划由民众自行提案审议与投票之参与式预算规划方案，已完成培理讲座与工作坊，并由参与民众以高龄者及妇女生活需求进行发想，提出16项计划方案。三只小白隼又名美人腿全台闻名，市长朱立伦出席农业局举办的新北市小白隼三只郊游区记者会，指10月、11月是三只小白隼盛产的季节，具有超高甜度与独特细致的口感，欢迎市民朋友到三只品尝，全力支持农民。目前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为9196.96点，下跌55.64点，成交金额为389.47亿元。以上因为周颖编辑陈三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1点04分了，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现在大家来到了法务部了。法务部呢，在昨天立法院回答了立委质询，表示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取缔酒驾犯罪中有近70%是骑乘机车。
那当然呢，这边我们有附件一二的部分哦。那当然酒驾的问题日趋严重之外，甚至有毒品犯罪相当之趋势哦。那部长也认为，这些在外奔波工作的朋友偶尔会喝点酒这个是有时候会变成是错误的示范，而他们的情节都不是严重或者是属于轻微，不必要动辄入监执行。因此呢，部长就强调这是社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而他的本意是在提醒保障社会上比较弱势的族群之意，而并不是指酒驾者是中下阶级人士，或者是有任何这个藐视的一个意思哦。特此呢，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解释，因为这昨天里面立法院谈到这个酒驾问题哦，所以呢，请外界呢勿断章取义的部分了。好的，当然呢，刚才有讲到了酒驾，有讲到毒品哦。那当然，为了降低毒品危害跟青少年滥用 K 他命的问题，法务部、教育部连续有办理了一跟这个纸风车文教基金会、元大文教基金会、台湾产物保险公司这些民间的资源来推展所谓的纸风车的剧团，他们所带给大家的反毒戏剧巡演。那它这是一个计划，叫做拯救浮士德计划。这个剧呢，是以比较新奇有趣的方式来呈现反毒教育的内涵。那预计呢，会进入我们全台942所的国中校园来进行反毒宣导。今年是第四年，也完成了352所的国中演出。而在这里呢，也发现了有很多的朋友也一起来做一个出席一起参与，也共同来表达对于这个教育的议题的重视，尤其是在反毒这一块。那也期许可以邀请更多的家长更多的老师、更多的企业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来维护我们青少年的健全成长。那当然呢，说到了浮士德，他是中世纪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为了追求知识跟权力，他就跟这个魔鬼交易，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最后丧失了自我的价值，沦为魔鬼奴隶的故事。这是一个原故事的开头，那也是告诉在场的年轻朋友学子，毒品就像魔鬼的诱惑一样，千万不可以尝试，否则将会一生为毒品而囚禁。那另外呢，还有提到就是当前的毒贩无所不用其极的推销毒品，让我们的这些学生取得毒品越来越容易。而这个毒品的可怕呢，在于一旦染上毒瘾，后续的戒制真的就要非常的下功夫那因此呢，教育部也支持各项的校园反毒活动之外，希望家长跟老师一起来关心孩子，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人特质，还有包含他自己的情绪变化，还有成长环境，让我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够远离毒品而适性发展。那当然提到了孩子的安全，一定要在一个愉快的环境中顺利的去学习他自己的工作啦这所谓的工作当然就跟课业跟学校的一些互动是有关的。那当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之下，我们也看到毒品最近很多的新花招，譬如说用香烟用这个咖啡包奶茶包、糖果，甚至呢又变成是饮料包各式各样的一个伪装，可以让这个青少年引诱他来吸食。所以要落实这个毒品防治，不仅是个人不能碰毒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把关问题，还有如何的去防治散播出去让大家会知道这个毒品的重要性，以及它会危害到身心灵的部分了。好，那当然呢，这个拯救浮士德的计划呢我们会在深入在乡镇市区中呢之外也希望能够为我们这些孩子搭建一个保护墙，那也希望更多的公部门呢，还有包含的企业、社会大众，可以一起来带着我们这些青少年远离毒品，勇敢跟我们的毒品 say no 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好的，当然呢，我们这时候要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来到了各府的部分了。而最近呢，在监所有做了一些创意跟创举，包含了呢，在事前我们有讲到了这个监狱的训犬师。 好，那当然呢，说到了一般监狱对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觉得就罪有应得啊，这些这个牛鬼蛇神啊，避之唯恐而不及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说到我们这个训犬师呢，在我们这个歌府陈巨龙的眼里啊，他已经变成是一位拯救流浪狗逃离被捕杀的命运的这一位这个志愿者。他也自愿呢走进监狱，为的就是希望可以参与所谓的新竹监狱的监狱犬计划。那他的任务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收容人在训练这些流浪狗，可以让听话的流浪狗陪伴之外哦，那也在开放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再来认养。那当然受刑人跟流浪狗，一个是流浪人，一个是流浪狗，同样的一个处境，可以到监所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教化。所以每个礼拜四呢，都会到新竹监狱去传授怎么去训练这些流浪狗。那当然呢他也从狗狗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理念，来传达我们松绑的这些收容人。那也告诉他们，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复杂，让这个受刑人在训练狗的过程中呢，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那在这里面，我们的收容人有一位阿福他也是我们这个犬服班的同学，他负责的就是把监狱犬的名叫乔巴他负责这只犬叫乔巴。他说教流浪狗让他的脾气改很多，不会像以前动不动就生气。那就跟狗狗相处一阵之后，他觉得他的乔巴就像他女儿一样从什么都不会，然后到现在什么都会当然就是技巧上面的会啦，那变成他觉得他就是一只神犬。好，他现在希望呢只要他现在只希望说收养乔巴的人可以好好对待他，不要再让他流浪在街头。那另外我们一位受刑人也是我们的学员阿昌，他就讲到流浪狗呢就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呢是得不到家人的关心跟关爱，才会误入歧途，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流浪。所以呢现在送到这边除了呢让他们可以训练变成陪伴犬之后再给民众领养，那他跟狗接触之后，他常常会自省说当初自己为什么会去做错事情如果没有走错路，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他的家人了。没错，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检讨自己，看到自己，当然呢也让自己觉得做一个有用的人。那当然呢狗之间其实跟人是非常相似的，在指导他们的同时呢，会发现跟狗狗接触脸上的这些比较凶气的脸型慢慢的变成慈祥而且和蔼可亲多了那对人也不再是那种猜忌啦防备啦，像有一些道上的大哥就变成邻家的大男孩所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监狱犬的计划，不止呢救了很多快要被安乐死的流浪狗，也改变了不少我们受刑人让大家觉得这个成效是可以呢让大家看得到的这也是比较特别的来介绍给大家了。好，当然来到了呢我们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是西西问，他说在社团跟团友买了2张共8000元的韩国机票，票是团友抽中的，就是抽奖抽中的，当初有询问说是否只有机票不用另外加钱再去那里订饭店，那团友也回复说只要付8000元就够了，不用再付任何的费用，所以他也安心的去汇款。后来呢仔细看到网络 PO 才发现一定要再额外加付5星级饭店才行，他就立刻说不买了，因为跟他这个团友说的不大一样，要说把这个8000块退还给他，结果他的团友居然说不能退硬要把票寄过来，而且呢票已经寄到他手上了，那这个交易呢已经结束了，不愿意退钱，那要我自己再转卖给别人，请问这样是叫做强制要卖家退钱吗？还是说他也可以把这个票退还给他？ 那当然他们一来往的这个通讯记录都是有保存的哦，该怎么办？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来回复西西哦，这个已经涉嫌到诈欺罪了，你是可以报警处理的，也建议呢可以请教一下，其实我们各地检署都有所谓的服务台哦，可以问一下，来协助一下提告，来保障自己的一个权利哦，来这个回复我们的西西。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找找许祥真主任检察官咯。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要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羁押跟交保啊，也是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乐生案的许金龙羁押直逼五度五关，那当然呢高院也希望可以修法哦，最近真的是可以说不管是乐生案件或者是兆丰金控这两大案件申请羁押，让大家对于这个羁押交保限制住居或者是向派出所报到这些强制处分的措施疑问一堆啊，好，所以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深入这个话题了，所以我们先让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许祥真。
是的，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两大案件真的让大家伤痛脑筋，而且每天呢必报一件啊，让大家也这个吓一跳说，哇，原来里面有好多的专业术语哦，都听不大懂，都是跟我们的法条是有相关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到底什么是羁押哦，什么是撤销羁押，我就是要这个讲清楚哎。
没有错，我们上个礼拜才跟大家讲到说什么是羁押，为什么要羁押，什么样子的情况呢检察官会申请羁押，法官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把这个人犯给押起来，那所以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谈谈看哈、那什么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可以停止羁押，或者是说呢可以撤销他的羁押哈、那停止跟撤销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概念，所谓的停止羁押呢是规定在我们刑事诉讼法114条到116条之二哈、也就是说他这个被告他已经被押起来了哈，但是呢他可能他随时在这个羁押的期间他可以想说我不想要被押了，所以他可以向法官提出申请哈、那当然就是说不是白白的让他就可以停止啦，我们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出具一些保证金哈、用金钱换取人身的自由嘛哈、可以申请。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我们通常都会让被告停止羁押，也就是有法定的事由，比如说他犯罪实在是很轻，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罪，或者说呢这位被告已经怀孕五个月以上了，或者说呢他才刚生产还没有满两个月，
是
或者说他罹有疾病啊需要保外就医，就是交保在外，让他在外面没有办法羁押在监所里面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照顾，如果是这样子法定的要件的话呢，我们原则上都会同意被告可以停止羁押，这是停止羁押的部分了哈。那另外呢我们检察官跟法官也可以了哈，就是依照我们自己的职权认为说诶真的没有羁押的这个事由了，所以可以停止他的羁押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所谓的撤销羁押哦，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107条跟109条通常的原因是因为羁押的原因消灭了，什么叫羁押原因消灭，就是认为没有羁押的必要了、比如说已经觉得说我们所有的证人都问完了，他应该没有勾串证人 之余了，那或者说呢，后来发现他应该没有逃亡之余了，我们就认为说没有这个羁押的必要了，所以就让他撤销，让他出来。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哇，当时比如说地院判决判三个月，可是他已经被押了超过快三个月了，
哦，
那当然要让他出来哈，不然的话会压过头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会把他的羁押给撤销掉。
嗯，
这就是停止羁押跟撤销羁押的不同。
真的耶，如果这样子解释下来，大家就非常的清楚哦。不然老师哦，在这个电视媒体就是会看到，哎，怎么奇怪了？不是羁押了吗？哎，怎么又出来了？啊，这个你怎么不是已经这个羁押，为什么又要撤销？教他哦，什么样的原因哦，让大家真的一股脑的说，就是一个扯字哦。不过呢，刚刚呢，主任检察官讲了，哎，大家就有这个一点点概念了啊，哦，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了，对不对？
对。
嗯，不过在这里面就会牵扯到哦，里面会有交保的问题了。到底什么是交保？那还有哦，这个什么是责付哦？这个是这几天也常听到的哦，包含了哎限制住居哦，这个我们常听到哦，可能已经羁押好，我现在交保不准你这个出国等等哦，限制你好像每天几点要来报到。对，为什么说可以让这个被告定期向派出所来报到？这也是让大家觉得说，那他如果说定期报到就可以这样子换取一点点的自由，是每个人会这样
是这样子的啦齁。因为呢无论是检察官或法官齁，比如说我们在讯问完被告以后发现没有羁押的必要齁，检察官自己有这样职权，他可以不要申请羁押，然后呢用另外一种方式确保之后被告都可以如期的到案，不要逃跑，会如期的来开庭。那当然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检察官跟法官申请羁押，因为检察官认为说应该要把这个被告押起来，可是法官呢审酌之后认为说没有羁押的必要，可能不符合所谓的法定要件，所以呢他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要把他押起来，可是呢还是要确保他以后会如期的来开庭和到庭还有到案。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个替代式的强制处分措施，也就是不会限制到他的人身自由，可是呢要让他有一点点小小的惩罚，也就是我们可以用所谓交保方式或是责付的方式，责是责任的责，交付的付哈，然后呢还有限制住居啊，这个限制住居不是只有包括限制他住在这个地方不能乱跑，还而且我们会限制他出境出海，然后而且呢为了要让他限制出去，要确认说他的确是住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报告的这个地址，因此呢我们希望说他可以定期的比如说一三五或是甚至每天的固定某一个时间都要去派出他的那个辖区的派出所去报到去签到，代表说哎，他的确乖乖的还在这个住居所这边了。那如果所谓的交保的意思呢，就是可以叫一定金额的保证金，我们当然会看到这个被告他所违反的犯罪的情节的程度啦，是犯什么样子案件啦，侵害到多少的人权啊，被害人的权益啦，他的犯罪所得有多高，还有当然这个被告他自己的经济状况，然后来决定说要交多少的我们所谓的保证金保释金。那这个交保的话，他如果有能够如期的交出来的话，那好，就换取他的不要被羁押的人身自由。那当然这个保证金会一直到大概判决确定以后才可以发还给他。那所谓的责付哈，就是我们会把他交给一个可以负责任的人，通常就是他的家属，尤其是长辈了哈，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托付给派出所所长啊，或者是说，或者说里长啊，的就近看管。好，那看管的这个目的呢，希望说他不要再犯罪，然后呢，希望他能够换取他的人身自由的同时呢，还是要好好的督促他要来到庭，要来开庭。
是，
大概是这样子。
那听友再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责付哦，这个部分他要负那个这个责任很大哎，这样子的一个负责任的这个人呢，如果他又逃脱的话，难道这个负责的人没有刑责吗？
您问到了一个好的问题哈，我们现在啊所谓的责付只有规定在 刑事诉讼法的115条哦，就讲说可以责付给可以辅佐他的人，或是该管区域内其他适当的人了哈。所以呢，你说有没有因为他后来没有好好看管他啊，然后呢
跑了，
这个被告跑了、
嗯，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个受责付的这个人？有没有任何的刑责或是行政责任或是甚至损害赔偿、啊、目前为止法条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因为这可能就是一个道义上的责任。
嗯，是哦。听朋友问说限制住居难道是一辈子吗？
哦，没有的，限制住居的话我们会看情况，因为呢如果、哦、被我们发现说其实他有逃亡之余的话，当然我们大概就是会把案子会一直到齁、哦他有好好的来入监服刑，哈、啊，免得到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哈、啊、检察官可能在起诉之后就认为说这个责任哈、啊、就是让法官去担负了，因为法官就要负责受理和审判跟判决了。
是、嗯，
但是呢就会有一个空窗期，因为法官可能后来没有把他限制住居、限制出海出境的时候呢，
是
他一直到他要被判决，可能会被判很重，他就在这个时候就跑了哈、啊。所以呢，我们比较希望的是说，如果限制住居的话，是可以到如果他是判有罪确定的话，是到他有来入监服刑的时候才会解除掉。好、啊，那如果当然是他是一审被判无罪了，或者说呢我们后来没有并没有起诉他的话，我们当然一定的会把这个限制住居的这样子的强制处分会主动的跟移民署哈、啊、去做一个通报，然后解除他的出境。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限制住居，这个刚才民众的疑问哦，我们也告诉大家了，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这个程序所在。不过目前如果说我们地方法院裁定驳回的检察官之申请羁押的话，那么检察官不服提起我们抗告，我们就这两个案子就看到了哦。那由高等法院受理这个抗告之实务运作，这个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会产生很多大家的疑问呢。
没有错，这就是最近啊乐生案的部分哈、啊，我们戏称说已经到所谓的四度四关，也就是说呢，检察官已经四度申请羁押，
快要五度了啦。
对，啊，到了第四次哈、啊，法官才准押了哈、啊，
嗯，
啊，差点要逼五度五关。我们之前有一个五度五关才成功的案子，是一位货车的驾驶，然后他就是执意要冲撞到总统府哈，把总统府整个门面都毁坏了这个部分了。
嗯，
好，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好像检方跟院方失和，而且为什么
立
院好像又跟高院的见解又
不一样
那么多？
对，
那现在这个的确是我们想要突破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呢，因为地方法院如果认为不支持检察官申请羁押的结果，那检察官当然就会不服气，想要寻求救济，因此呢就会提起一个叫做抗告的动作哈。
嗯，
那抗告的话，原则上就是向上级机关，也就是地方法院的上级机关高等法院为之。那可是呢，高等法院现在受限于说呢，他们如果认为说有羁押的必要啊，他们如果自己就准押了，可是没有办法开押票，因为人犯其实是在地检这边。
对，
所以呢他们也有他们受限实务上运作的一些限制，所以呢他们就只好把这个案子认为说，哎，你地方法院的见解是有问题，只好发回，好、啊、撤销发回给地院重审，
嗯，
啊，羁押的这个事由是不是存在？但是因为这样子一来一往，其实时间上会有耽搁，对，而且被告刚好在这一段时间，他其实是有逃跑的机会的，
是，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的确是我们目前觉得要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有开始哈、啊，司法院已经有开始想要修法了，来看看说要怎么样解决这样的困境，好、避免说会有一些空窗期，而且也避免说所谓的什么四度四关五度关，然后大家所有的民众雾里看花，觉得说为什么会一件案子哈
会用成这个样子，对，
会拖了那么久，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哈，大家对司法的公信力也是会有些灼伤、
嗯，没错，
对，没有错，
这也是在今天节目里面为什么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羁押跟交保，让大家更了解所谓的停止羁押跟撤销羁押，包含了这个何谓交保、责付还有大家疑虑的这个限制住居等等。那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百忙之中帮大家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好，拜拜，各位听众朋友再见，主持人再见。
再继续 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